眼看不见，
心却有光。
同行互勉，
有主领航。
加百列牧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视障同行。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加百列牧师，大家是否记得我？今天呢，我们将会进入第四课了，我们会深入探讨，就是视障人士感知色彩和神的道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来破解一个常见的迷思，这是许多人会下意识的认为视障人士的世界就是一片永恒的单调的黑暗，但事实上这个想象是很不准确的。弟兄姐妹，对于后天失明的朋友来说，他们的脑海中其实呢还保留着对颜色的记忆，他们呢记得蓝色的天空啊，绿色的草地，红色的和黄色的花朵。而对于先天就看不见的朋友，他们是透过学习和联想去建立自己对颜色的概念。例如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被教导圣莲是红色的，代表着起心和热闹，天空呢是蓝色的，象征了广阔与平静。植物是什么？绿色的，充满了生命的气势。对于他们来说呢，颜色或许不是一种视觉的经验，而是一种呢情感温度的，甚至是声音的连结。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具体是透过那些方法来辨别颜色呢？处理像衣物的搭配啊，挑选水果等等实际的问题呢？好了，第一种方法啊，就是善用科技的辅助。其中呢，最直接的工具就是颜色的辨别器。这是一种专门为视障人士设计的小巧的设备啊，只要将识别器的镜头对准一件物品的时候，比如啊一件毛衣啊，然后呢按下按钮，设备就会透过语音清晰的告诉你深蓝色将一来呢要从衣柜里呢他们呢挑出一件特定的颜色的衣服，就变得了非常的简单了。而随着智慧的手机普及了这样的功能呢也变得更加的唾手可得。现在有许多手机应用程式都能实现颜色的识别的功能。不仅如此，一些更先进的手机功能还具备了图像的描述的能力。当时让朋友收到一张朋友传来的照片的时候呢，人工智能可以对照片中的场景啊和颜色进行一个简单的描述啊，例如什么了，一张风景的照片呢，有蓝色的天空、白色的云和一片绿色的草地。第二种方法就是发挥敏锐的触觉。 有一套被称为触觉色彩应用系统的技术，它的原理就是我们熟悉的盲文的点字非常相似。盲文是将不同的字母呢转换成不同的点字的组合，这套系统呢只是将不同的颜色转换成对应的不同的触感纹理。例如系统可能规定一条平滑的横线代表了红色，一条波浪线就代表了蓝色，一个个三角形就代表黄色，小圆点呢就代表白色，菱形就代表黑色。这是触觉符号被设计非常的有逻辑性，便于了学习和记忆。当这些纹理被印制在标签上、地图上，甚至是艺术品的复制品上的时候，视障朋友就可以透过注目这些纹理来读取颜色的自信，感知到色彩的不同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情绪。好了，第三种方法了，是依靠人的描述了啊，最后也是最温暖啊、最不可或缺的一种的方法，就是来自家人啊、朋友啊，当然是你们了、哈，身边健全人士的口语的描述。科技大家知道再先进，也无法完全的取代人与人之间那份带着情感的交流啊。当我们为视障朋友描述颜色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仅仅是传递一个客观的自信，更是在与他们分享一份主观的感受。一个好的描述是充满想象力和连结的。例如呢，我们描述红色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说哦，这是红色的，我们可以来说啊，这是一种呢像火一样的红色，摸起来呢应该是温暖的，让人感到热情和活力。当我们描述蓝色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这是一种像大海一样的蓝色，很平静，会让人感到心情的清爽。透过这些充满形象和情感的描述，视障朋友呢就能在自己的脑海中建立起一个对颜色丰富而立体的认知。而如果物理的世界中的颜色都可以透过听觉、触觉和心灵的想象去理解了，那么圣经所启示的那个关乎永恒生命的真理，神的道，视障朋友是如何领受呢？第一个部分就是以信心来领受神的道。首先呢，请听我来为大家读几段的经文。这几段的经文呢，为我们的探讨呢，立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第一段来自罗马书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第二段是罗马书1:20，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执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第三段 是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最后一段来自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宣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信仰传播的核心，它将我们领受信仰的起点牢牢的定在听觉这个感官上，而不是视觉上面。我们之所以能信主，不是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圣经的经文，或是我看见了耶稣，而是因为我们听见了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并且被圣灵感动，心中产生了信心。这个原则对于视障朋友来说呢，是何等大的安慰与希望。它清晰地表明肉眼视力的限制绝不会成为一个人认识神、信靠神的障碍。因为神所设立的得救之道是向所有愿意听的人敞开的，无论是透过收听圣经的广播啊，聆听有声书，听牧师讲道，或是听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只要是基督的话语被传开传出来，圣灵就能同样的在听见的人心中动工，赐下宝贵的信心。好，接下来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经文呢，更是扩大了我们对神启示的理解。保罗说，神的永能和神性，神是眼睛不能看见的，但却可以借助他所创造的万物被我们所晓得。这里的晓得呢，原文有助理解领悟的意思，它所包含的是一种全方位的感知。好了，接着好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视障朋友，虽然看不见天空的蓝啊、植物的绿，但他们可以透过感受阳光的温暖，微风吹拂花朵的芬芳，鸟儿的歌唱，来体会到创造的奇妙。神在大自然的启示是多感官的，是立体的，它不只用视觉的感官，也透过声音、气味、触感，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说话。而神最极致、最完全的启示，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道成了肉身。神的道，他的真理，他的心意，最终不是以一本需要用眼睛去阅读的书临到我们，而是一个可以被触摸的、被听见或者能够共同生活的人，耶稣基督。他用他的样式住在我们中间。好了，门徒们认识神不是透过研读一本书的理论，而是透过与耶稣一同吃饭、一同走路、 一同经历喜怒哀乐。他们是从耶稣的生命、他所说的话语、他所行的神迹中亲身的经验到神的恩典与真理。这也正是为什么约翰一书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徒们所传递的是一份多感官的全人投入的生命的经验，他们将自己所经历的这位又真又活的基督透过口传的通过经历的方式分享出去。所以亲爱的朋友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是超越任何单一的感官限制的。它透过听觉，透过大自然的启示，更透过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的道，以多时道多方向我们说话。领受神的道最关键的不是我们眼睛的能力，而是我们是否有一颗愿意聆听和相信的心。好了，现在让我们就一同进入今天的第一次信仰的反思哦。对于正在关心失章人士的朋友呢，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的经文是否也提醒我们传讲的重要性呢？我们是否愿意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常常将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用口述的方式分享给我们身边的视障朋友听呢？我们是否相信当我们忠心的传讲的时候，圣灵就会亲自做工，让信的道在他们心中被建立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否与我们所传讲的相符呢？而对于视障朋友，这段经文是否也带给你极大的鼓励呢？请你思想一下，在你的生命中，你是透过哪些管道来认识神呢？可能是一段广播节目、一首诗歌、是一位朋友温柔的分享，或是有谁与你同行的一段路。让我们为住这一切听到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并且让我们坚信我们所领受的道与别人透过视觉所领受的道在神的眼中是同等的宝贵、同等的有力的。
眼看不见，
心却有光，
同行互勉，
有主领航。
加百列牧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视障同行。
第二部分，以心认识记忆神的道。如果我们说领受神的道是始于听，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将所听见的道深深的保存起来了，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就关乎到我们如何去认识、去记忆神的话语。在这方面，圣经同样 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指引。好了，请听我来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是诗篇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第二段来自耶利米书31章33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这两段的经文都指向一个共同的核心概念，那就是信仰的内化。神的话语不该只停留在我们耳朵听见、头脑知道的层面，它必须要被我们藏在心里，写在心上，成为我们内在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内化的过程对于视障朋友来说呢，其实有着非常独特的优势啊，因为呢，他们无法像我们一样，除了是依赖翻开圣经来查找经文，所以他们呢，往往是怎么样，更加注重背诵和默想。他们需要将神的话语一句句的透过反复的聆听和诵读，牢牢地刻在自己的记忆中。诗人说他将神的话藏在心里，目的是免得我得罪你。这说明被内化神的道会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个属灵的警报系统。在我们面临试探要做抉择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内心深处发出提醒和指引。这种内在的引导远比临时去翻找经文要来的更加其实和有力，而耶利米书的经文则是一个更美的应许。神说在新约的时代，他要做一件奇妙的事，就是亲自的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的心上。这描绘了信仰的最核心的样貌。我们跟随神不再是出于遵守一些外在的写在石板上的规条，而是出于一个被神的道所更新的和掌管的内心。这意味着神的话语最终的归宿不是书本的纸页，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圣灵就是那最伟大的书写者，他要将神的真理深刻的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这个心是我们所有人都拥有的，无论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因此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努力的将神的道转化成能够被我们理解和记忆的模样。对于我们虔诚人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读经，更要花时间去默想啊，去背诵。而对于视障朋友来说，这意味着要善用各种有声的资源，反复的聆听，直到神的话语深深的融入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之中。当神的道真正从我们的内心发出亮光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单单依赖肉眼的看见，因为 我们的心已经成为了被神话语所照亮的殿了。最后让我们再次进入今天的信仰的反思。对于关心失踪人士的朋友们啊，这段经文是否挑战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是如何对待神的话语呢？我们是否常常只是将圣经当作一本参考书，有需要的时候才去翻阅，还是我们真的看重藏在心里这个功课，而愿意花时间去背诵和默想神的话语呢？又对视障朋友了，你在背诵和记忆神的话语上面的操练，其实正是我们所有健全人应当学习的榜样。你那份对神话语的尊重和渴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了。愿你继续将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让它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成为你随时的力量和安慰。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加百列牧师，我们今天的第四课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愿神的爱与你们同在。
就是这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念我何用多疑，我一生满足眷佑，金银心向天上平安，蒙安慰何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必为我安排妥，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崎岖路安然走过，耶稣凡事引导我，